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，
主愿
光
荣
归
于
你。若翰对他的门徒说，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，那从地下来的是属于地，也讲属于地的事，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之上。他为所见所听的作证，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。那接受他见证的人讲论天主的话，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地赐给了他，父爱子，并且把万有交在他手中。那相信子的便有永生，不相信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，而且天主的义怒常常在他身上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今天主要是看一下第一篇圣经，在看第一篇圣经之前，我们看一下，简单的说一下，若望带领我们走向了最高处，就是若望看什么，直接的回到耶稣身上。耶稣就是一切的根源，一切的那个顶点。他什么是罪？罪简单的很，我们一般的说罪是指的我们行为上的一些偏差。若望直接把他带到最高，罪是什么？就是你不接受天主所派遣来的他的独生子。啊，正义是什么？永生是什么？就是接受他。啊，什么是罪？信他，不信他就是罪，必被判罪。所以若望把耶稣提出来，他就是最后的那个根源。你接受他，不接受他，就是善和恶的那个最终的标准。后面的行为都要以最后最初的这个为标准，啊，你后面的行为好不好是以前面那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的行为它会变的，啊，你比如说我同样的一个动作，你是为了谁去做？啊，平常同样的一个动作，比如说我行了一个善，你行善是为了反对基督呢，是为了接受基督呢？这一下这个善和恶就变了。比如说我今天行善不是为了，我是行善帮助了一个人，可是我这个行善就是为了和基督作对，那有这样的行善吗？当然有了。啊，我们有时候做一件事是为了给另外一个人作对，也有这样的呀，看谁做的事情大给他作对。啊，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今天看这个第一篇圣经啊，第一篇圣经伯多禄宗徒他这样回答那些缉拿他的人，那些命令他们不要用耶稣的名字宣讲的人，说应首先服从的是天主而不是人。首先服从的是天主而不是人，这和另外的一段话差不多，也是伯多禄说的，你们说说听你们的不听天主的合理不合理？他们都非常愤怒。伯多禄在这里就给服从下了一个定义，服从是什么？走进天主的秩序中。你服从首先是服从天主，服从良心，服从真理，服从真正的正义，这是服从的那个次序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，你行了一个善是为了和天主作对，你行了个善不是为了光荣天主，是光荣自己，那个善就变成了恶。你不接受天主，你也就是说你把善和最终的善磕断了，那就不叫善，甚而会成为恶。啊，同样的，这个服从也是一样，服从的这个秩序首先是服从天主，或者说我们叫服从良心，良心和天主是一回事，但是良心需要向天主靠拢，良心还不是最终的。啊，有人说我听良心的，但是你的良心可以坏呀，你的良心可以蒙蔽呀，啊，你得首先天主才是你良心的那个标准。啊，那我在服从这个法律，人间的某些法律，一个人会反对天主，当一个人反对天主的时候，那你听他的就是在听反对，就是在你和他一起反对天主。所以伯多禄在这里，伯多禄是非常教导我们服从的一位宗徒，因为在罗马帝国传教，啊， 保禄宗徒首先让基督徒变得比较什么，比较中庸，不要极端，不要暴力，不要流血啊。他是听耶稣的话听的，那父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？啊，伯多禄深受主耶稣的教导啊。如果我也是打他们，那我立时要求我父派遣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啊，这一切是出于父。所以伯多禄很明白，所以后来伯多禄教导这个信徒们的时候，一直就说你们要服从当权者，还并且为当权者祈祷，服从他们的法律。那伯多禄在这里要说的什么呢？服从，这里两个服从不一样了，就服从和不服从。有的时候不服从就是服从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他没有听那些法利赛人经师们给他的命令，安息日不让他做，他就做。所以服从里面有一种叛逆，那是真正的服从，就是去听从那真正的命令，服从那真正的天主的旨意。可能我们就要和人间的某些权利对抗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看过有一个电影，就什么《甘巨岭》啊，这什么一个电影啊，命令他拿起枪来，他就不拿起枪来，我就不杀人。圣经上说不让我杀人，可人间的力量说你就得杀人，我就是不杀人啊。这个故事片很感动的。同样的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让我做坏事，我就不做，那这个不服从就是服从。所以伯多禄给了我们一个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啊，这样的一个那什么。我们看到在这里，当这个圣殿警官把宗徒们带来的时候，你看这大司祭歇斯底里啊，我们曾命令你们不可用耶稣的名字施教，你们看你们却在耶路撒冷各处传道，有意把这人的血推到我们身上。他们很生气啊，你们这样做主要是给我们带来灾祸。你发现把他血推到我们身上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荣耀，把自己的利益，把自己的私心放到首位的时候，要求下面的人都听从自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就成了一个什么，阻挡服从真正听从天主命令的人。他们阻挡住这个了，不让从上而下，不让天主的命令往下执行，而是去执行他们的私意。这一段圣经可有点类似于我们当现的情况啊，当今的情况，当有些出的命令不符合天主的命令，不符合人性，不符合人权的时候，那这个命令不但我们不能听从，而且我们还有义务去反抗这样的命令，因为这样的命令会伤害人，伤害众多人的权利，还得有义务去反抗它。啊，我听前两天听说一个神父啊，在大堂里讲道理的时候，就要求教友们群起反抗啊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，侵犯小孩子信仰的人权的行为啊。那这就是服从，你看他的反抗，他实际上是在服从，这是真正的服从。对于咱们中国，或叫中国人，或者对于咱们中国文化，我们自古到今差不多都是皇帝制度。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顺服？因为我们皇帝制度了几千年。如果你仔细研究，他说有人说你仔细研究的话，实际上我们的，从我们看咱们中国的历史故事，从第一页开始，我们就充满着这种皇帝制度就出现了。炎黄啊，那就开始打架打架打架，到后面秦始皇把这个制度带向巅峰，就是成为皇帝制度的建立。皇帝制度的建立是什么啊？那就是开始服从。中国是一个顺服的民族，真的是一个顺服的民族，可以说很少一个民族能比中国人这么听话的，让干什么干什么。可是这里就得要打一个问号，有些命令的确我们应该服从，而且必须服从，但是的确有些命令不符合天主的命令，不符合啊良心，那这样的命令我们有义务去反抗。不过这个是由于我们什么服从久了，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分辨了，或者我们也不懂什么叫服从了， 我们根本就不明辨服从的真谛。或者说，即使我们这个民族这么顺服，我们并不叫服从。实际上，服从不是被动的，服从是积极的去执行天主的旨意，服从是积极的配合天主的创造工程，这叫服从。而我们把服从变成什么？变成被逼无奈，变成被动的，甚至变成动物性的那种动物性的顺服，让干什么干什么，或者变成什么奴隶性的顺服，就是恐惧啊，一句话人家不行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没办法，它就造成了一种奴役的民族性格，没有任何反抗的奴役性格，让干什么干什么，不懂得分辨对错是非。即使理性懂得对辨是非，但是由于我们的意志力的长时间的这种没有分辨的服从，变成了非常的意志力非常脆弱，简单说就是非常胆小懦弱怯懦，很少有一个什么举起手来了。即使有一个举起来，因为全民都造成了这种奴役的性格，就是有一个人敢振臂一呼的，你也得不到响应，甚至众人还都要重扰，众人还都要骂你啊，众人还都要小看你嘲笑你，这就造成什么？这就是一个造成了一种瘫痪。这种瘫痪会造成什么？就是造成这种集权啊，它会造成，如果一个人知道拿到权力之后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老百姓叫什么就什么，这是非常可怕的，这不注意整一个民族的真正发展。你想每个民族，每个民族的独立人格得不到健康的发展，这个民族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啊。所以圣经不光是让圣经才是真正的让一个民族崛起，圣经才是真正的让每个人变得真正的强。我们今天经常说强大强大强大是什么意思啊？特别在今天中国，我们听到了很多年轻人说的，你非得必须把自己变得强大。他说的这个强大实际上是原罪留下的强大。你有什么强大的？原罪留下的强大就是一种不要天主的强大，或者说不要天主的那种叛逆，不要天主的那种厉害。但是圣经里给我们说，人的强大在于听从天主的命令，人的强大在于走在天主的秩序中，天主的旨意中。当你走在天主的旨意中，你才是变得真正的强大，就是邪恶不能再伤害你，有天主的护佑你，你才是真正的强大。离开了天主，没有任何强大，只有自行毁灭啊！所以一个简单的服从，你看他把我们带到什么，真正的顺服是让天主在创造一个人，真正的顺服是让天主在创造一个民族，让一个民族符合天主的旨意。那天主怎么创造一个民族啊？就是用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计划就是这个民族的计划，这叫耶稣基督的宇宙观。所以圣经给出了我们一个宇宙观，是耶稣基督的宇宙观，他将万事为王，他将永远为王。耶稣是整个宇宙真正的王，我们整个的人类是按照耶稣基督在天父，按照天父在耶稣基督内创造整个世界的，这是圣经给出我们的。所以每个人要服从天主的这个旨意，就是服从基督，走进基督内。所以凡是不服从他的，那都是叛逆，而且结果呢，就是走向毁灭啊！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，求天主圣神给我们带来力量啊！求天主圣神给我们带来服从的力量。求天主圣神坚固我们的意志力，坚固我们的胆量，求天主圣神也光照我们的理智，光照我们的良心，要懂得真正的分辨，要懂得真正的服从的那种，服从是什么？让你变成一个有自觉、有自由的人，敢向恶说不，敢向善说是。